如云，如是则三有，云何能如幻？这个观空呢，落入这个断灭呢，那就是这个不能够为成相应的世间观待。所以怎么样讲这个如幻呢？这如是则三有啊，就是三界这个依相待的这个现象来讲呢，它是如幻现。那如果是以正理观这个观察意义啊，就是走入了这个嘞断灭薄无，认为这个这个观成了有情等法，都像龟毛兔脚一样的，那么这个真入空的话，进入空的话呢，这个作用等式啊，世间这个相待的这个现象呢，就被这个灭除了，这个嘞没有了，那么这个嘞是破的，这个嘞太过，那就是不符合于这个正观。四不论是云，若能如实见缘起者，当如幻化，非如实女儿。若是观察破一切生，说诸有为皆无生者，此非如幻。实女儿等乃能量度，我因恐怖无缘起过，不能顺彼，当不为缘起顺如幻的。那么这个同时也引这个中观的另外一部论，这个论当中呢，在解说了遮破的这个部分的时候，那就同样的谈到这个范围的问题了，就是如实的这个呢，见缘起了，观缘起了，这个是如幻如化。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观空呢，观现起的相呢，跟这个死女儿一样的那样来观，来破这个嘞生等诸相，破一切生，这个说为啊无生呢、啊，这个跟如幻呢是不同类的一个嘞事情了，这个如幻呢，它是有幻现有幻化，就像这个幻化的象马牛羊呢，它有这个相应的影像现起来。但是死女儿的话，那这个又不一样。死女儿呢，她只是想象当中的一个事情，这个从来就不可能有的。说死女儿，就跟这个说龟毛兔脚一样的，龟毛兔脚它从来都这个嘞没有存在过，只是人的这个想法呢构画出来的。构画出这个龟毛，构画出这个兔脚，兔子它是没有脚的嘛，所以这个是一个想象，就是比方说是，那么这个一相应的来观缘起，这个遮破太过呢，就会观成这个死女儿了，然后这个显见如幻呢，这个不能够为符合。这个就是这个不相应的了，这个我因恐怖无缘起过，不能顺彼，就是不能顺这种观察，就是观诸法呢性空呢，是体性，从这个虚狂的执着上来讲呢，这无始以来呀，从来就不存在过如这个虚狂执着啦，所这个想的这个我，或者是实有体，这个存在，那这个部分呢，就像龟毛兔脚一样的。这个名言实量当中呢， 这个六根六境六尘呢，缘起诸相，它就是像这个幻化的相马牛羊一样的，它现起相应的这个影像，不如众生所观呢有实体性，所以说为幻化。那么在讲到前一部分这个观的时候呢，它一部分呢是意识，这个观察了，决定无有体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眼识现起，就是明眼识当中呢，它也是无有体性的，可是不依这个正智来观察了，依这个道理来如理觉得呢，那么这个明眼识量当中能不能破了？明眼识量当中这个不能破，但是遮破太过呢，就是否定这个明眼识量当中呢，这个现起也不现起了，这个现起也不存在，这个就是薄无，这个相待的这个世间呢，如是因如是果呢，相应的变化影响呢，这个是有的，所以这个以幻化来出狱呢，就是符合的。以死女儿来这个比方呢，那就是不符合的，所以这个不顺于这个缘起，不能顺比，不能够为缘起顺，当不为缘起顺如幻的，就是犹如幻化了，这个才是遮破的这个正对应，如果遮破成如实女儿呢，那这个就是相过了，不符合的了。故寻求有无自性之理智，只有幻意虽意识过，然以彼理观察破除自性之后，于诸法上定当隐身，只有幻意非是过咎，就是我们在观破的时候啊，观有无自性的这个道理了，经过一相一相观察了，于一相上不可建立，于一相于一相上都不可建立，那么这个我想呢，我只认识这个于生灭这个有情变化当中呢，这个呢不实的，所以这个观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虽然也会对于这个如幻意有这个存留，有这个执着，那么实际上这个相待观呢所引发了，它肯定是有一个呢对应的影响和效果的，就好像我们讲说用这个吹毛利剑来砍东西啊，它是削铁如泥的，但是它再怎么锋利削铁如泥啊，那你还要用了一些时间之后呢，要磨了要打磨了，它能够它才能够保持，所以我们这个世间这个力破呢，根本把握，然后对于你去这个观察推行的时候，它会不会仍旧相似的相应的落入这个窠臼里面，就是说这个粘附里面还是会有的，所以观如幻的时候呢，推无自性的时候，它会有直幻之意，这个也不可豁免的，也会有的。就像这个剑用了你像磨一样的，像这个临济禅师讲的离相离名呢，人不禀呢，吹毛用了急需磨，就是你正起观察了起用的时候呢，这个即使是吹毛利剑呢，它也会这个受到这个影响，相对法里面就是这样的，就像出离心一样的，它这个上观察出离心呢，急求解脱了，要超越了，它有的这个太过呢，它也会造成影响，就是内近于世间的这个厌世啊厌离的这个层面， 但又不完全等于，只要能够自己观察了，或者是引导啊，他能够调回来，所以这个虽意识过，然比比理观察破除自信之后，就是依这个道理啊，观察了破除自信呢，那么对于诸法上呢，定当引生直幻之意，就是我们众生呢实有之啊，这无始以来就是如此的。实质上呢，这个部分呢是太重了。你要这个能够趋向于如幻呢，能够一定意义上来消除实有执，实有想，那这个呢，才是这个相顺的，就是与这个正观察了相顺的，这个不一定像前面讲到非有执实执幻之意呢。就不起观了，你不起观的话呢，它就不生这个对治，不生这个作用，所以它又有这个依正理来观察。464云，是故如是周遍施者，诸法自性皆不成就，诸法别别为于如幻，就是依这个四本论里面的解释了。这我们这个观呢，要周遍施者，周遍施者就是遍及种种所见之境，种种所观之事，那么来做观察。还有呢，就是依这个道理呢，这个若依若异啊，这个往复推寻，转微转细，就是诸法自性呢不成就，诸法别别呢唯于如幻，就是这些诸法呢来观察呢，都无有实性，都无有实体，这个是这个要根据根本观察之后，再呢摄入到观察的事项上，将这个观察理呢更加深入。此说须于如幻异故，又若破除苗芽之性，乃至正理作用未失，时若以正理观察，应不应理？虽以苗芽观察，无自性意，念为第十，即于性空显现如幻念为第十，就是这个于如啊，如幻之意，就是诸法别别为于如幻，这个为于如幻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呢，观这个苗芽了，自性，这个有没有自性？那这里说人物我的部分呢，为展开了，后面讲破四生的意呢，那就是观苗之性，观这个呢芽之性，从种到芽了，这个相应体性有没有，这后面会讲到这个观察，那么起正观察的时候，就像这里观这个有情我，意相不可得，意相不可得，这个如是如是展讲观察了，原来不加了师者的时候呢，这个没有了解，加了师者的时候呢，了解到了，就在我们相对的这个现象里面，相对观里面，也是没有丝毫的这个我了，为真实的，可以建立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正理观察了起了作用了。所以起过作用的时候，这个以正理观察了，那这个观察呢，就是进一步观察，就是我们观察这个有无有真实，然后观察无有真实，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对应的产生了这个呢观待，以及呢形成观待的作用。那么这个当中有一种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说，在观察了这个 苗芽，这里是指苗芽啊。那我们前面呢是指我，观察了我无自性之后，就不只有这个体性了，不只这个有实性了，但是呢，对应的这个无自性，它是一种观念，是一种道理上的一个建立，那么这个在建立过程当中呢，也被念为第十，以及呢，这个观的我空呢，无我呢，也会显现这个幻念啊，就我是幻的为实，所以这个样子的话，它同样还是依这里来观察呢，辗转辗转，就是这种实有的这个无自性建立，以及这个幻的这个观念的这个建立，也是因缘体性的，也是相应的来讲呢，如幻如化，没有实性。这个此执有过，亦以意识正理之所处破，就是这个也是有过失的，这个也是要破除的。那么这个就是有一个延展了。前面我们正观察来是只就这个说我有没有这个事情来讨论，那我们来推行来讨论呢，这个我都没有的了。一线一线当中呢，周边呢，这个失职了，玄秘了，这个没有成立。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推动的过程当中呢，他心里面同样也是有内进的这个石流。所以佛法里面讲的一些道理呢，就我们去念一下，这个观察一下，是有所得。但是呢，遇到境界来的时候，遇到事情来的时候，他这个烦恼还是会起来。然后原先的这个道理上的这种想法呢，都起不了作用了，或者正能量就忘记了，就失掉了。那为什么呢？就是从深刻的角度上来讲呢，他还没有真实的这个来去入，没有真正的洞察。在这个辗转观察当中呢，原有的实有执没有破，还停留还在的。就连起想起念所运用的这个模式，仍然没有脱离原来的实有执的这个呢范围，所以会执无自性为一个实体的一个对象，所以会执这个如幻呢为一个存在，那么从深观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就是结合了观察者观察这个理心理变化的部分，再做深一度的这个来观察，所以这个以正理啊，同样是要来对治破除，若不知时，但取有患，绝不单为取患，亦莫复有执着，应当弃舍。若不尔者，缘起定解皆无，一切皆无成大过故，如现广说。那么这个破了之后，观破了之后呢，这个就不执时，不执时呢，那它就是对应趋向于这个有患呢，绝不当为取患，亦护有执着故，就是升起对治啦，调出了这个呢，取无自性念为第十，取现如幻这个为第十，那么这个都消除了，那么是不是还有取啊？这个时候是还有，还是会有的，不可能完全没有的。那么这个的话呢，是相待的一个建立，就是经过观破呢，能够去现如幻之光。能够对治实有这个执着，所以不是再继续做观了，再把这个也取掉了，把这个都要舍弃掉了。你如果这个舍弃的话呢，那你就全无观察了，这不起观察了，所以这个不能够生定解，那你的真能观察呢，那就是有前面包括对于起念的本身。 这个呢速速观察，这个呢洞察到索取的这个石油啊，从来就是没有过的，所以得到缘起定解。不然的话呢，缘起定解呢也生不起，这缘起定解不起的话呢，那就成大过了。那如果真实升起缘起定解，乃至于说于此如幻也不知实，这就可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对应于所观境呢，能够决定了之，都不实有。所以这个呢是要有一个呢方向范围能够为知道的。所以如前广说，此复定是未能分辨，如幻亦有与地实有二者差别。就是这个呢如果这个也遮呢，那就没有定解了。那么这个是要能够善为啊分辨如幻意和这个地实有二者的这个差别。这如幻意呢，就是这个显现如幻，这没有实体，没有实体，并不是说这个显现也没有，这个显现如幻呢它有显现，但是没有实体。那么这个地实的话，这个知为实有呢，知空知有，都是这个呢实体有的这个发出这个为根本啊来建立的。又先观察，又先观境，以理分析绝境非有，次于观者意见如是。就是在观察的时候呢，先以境来做观。观察这个境，我们所取的境，观我呢，那是取我这个观察内容来做这个抉择，来做思维。那么这个思维抉择了之后呢，次于观者亦作如是。就是能观所观呢，它是一性一性呢，有没有啊，可不可以建立了。再次于能决定，再次于能决定无者亦复非有，任于何法此是此非，皆无能生定解之处。就是再进一步呢，这个再观察了这个决定无者呢亦复非有，就是这个也没有这个呢可成立，没有可建立。那么任于何法呢，此是此非，皆无能生定解之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这个观呢，这个就会造成什么样呢，遮破太过。那是任于何法了，生定解了都不可得了，无所建立了，不可能这个升起。那么由这个观察之后呢，次觉现见呢杳茫无实，由是未分自性有无与见有无，以诸正理尽破一切之所引生。那么就是由这样的这个观破呢，转加微细，那么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观察这个境界呢也观察不起来了。所现的境界呢杳茫无实，杳茫无实就是渺渺茫茫的意思了。就是渺，杳的话是很远的意思嘛。茫呢是宽泛的意思，就是渺渺茫茫的了。这个呢没有什么观察的这个对象能够现得起来，那么会形成这种观呢，那这个就是遮破太过造成的。这个不能够如实正观呢，这个观察无自性，观察无体性。这个名言量当中呢，名言实当中呢就没有过，从来没有过。 那么众生的细论呢，无始以来呀，复常呢，建立为有，建立为有体性。那要观呢，就是观破这个层面就可以了。并不是说观这个明眼识啊、明眼量呢，这个也起破坏，为审这个明眼识、明眼量啊、就是相对的这个现象呢，也坏除、也破除。那么这个的话呢，就被导向于观察境啊，这个呢也失去了，就是无可观察了，那么就趋入于一种灭取的空寂，这个就是不上观察。上观察的话，就是不违于相待的种种现象，这个种种现象呢，正对观察呢，正能够破除啊。持有这个细论，正能够显现相对现象，相对的现象呢，跟这个无体性呢，跟空呢是符合的，这个是不相违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显现呢，只是你是不是如实观，你不如实观这个显现，那就坐实了，自为实有了，你能够如实观呢？他就不坐实了，这不实有了，所以前面讲的这个眼识这个所显呢，意识这个决定呢，来观察这个普特切罗来有情呢，即依这个有情呢，相应的这个法呢，就是能够呢推行了观察了，这个呢体性无，不是说毕竟无，不是究竟无。就比如说我们讲究竟无、毕竟无是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究竟无、毕竟无是指的我们的实有实当中所存留的所谓的实体，这样的实体呢是毕竟无、究竟无，并不是说相对的这个现象这个显现能够说是究竟无，能够说是毕竟无的，这样的话就会造成遮破太过，所以这个进一步这个所显呢，是结合包括你观察过程当中辗转这个心啊变化的角度来讨论的。一方面呢指出了说遮破的这个界限，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结合了在这个观修当中呢，你实践这个空观呢，它这个转位转息的时候，它相应道的界限。你要到的界限，你观察把一切都遮破的时候，你这个境界自然就不现起来了，你这不现起来了，这个心念呢光慧呢就不现了，这个光慧不现了，就是什么样一潭死水了，那怎么起观呢？那么如何这个符合呢这个事实呢？这不符合于这个事实了，从相对的角度上来讲呢，你本身这个寂静下这个观境呢不显呢，这个落空之下有没有实体啊？这没有实体，它也是因缘相待，就是一个错误的遮破太过的这个观察引导走向的一个状态。所以有的讲说它全部都空掉了，它已经观空观空观到最后真正证到空了，什么都没有了，那是不是呢？它就是一个相识观，就走到这个呢心性呢心理观察呢凝滞停滞的一个状态，所以以诸正理尽破一切所引生，就是他这个相似正理这个破了一切呢来引生，如是之空是为破坏缘起之空，故证此空隐觉现境杳茫显现，毕竟非是如幻之意，就是这个先观呢觉察了这个境非有，观了这个境非有之后呢，再观这个观者也是非有，观者也非有呢以后再决定这个再观呢这个非有的也非有。其实这个观法呢有时候它虽然是结合了生灭了这些了开始观的，但是装的观到这个细的层面呢，它有的它又走向于跟四法这个方向一样的了。你像这个世间禅定当中呢，非想非非想定呢， 它本身就是这样的，无有所出定呢，就是观这心识啊，生灭了都是一个扰动呢，那就是离了这个扰动呢，就这到了这个无有所处啊，这个不随这个心识，这个心识是出的了。然后到了无有所处的时候呢，这个还是一种想呢，所以到非非想处的时候，就连这个细想呢也不想，所以就到了非想非非想。那实质上非想非非想，它是不是就真正的停掉了，真正的没有想了？它还是有的，所以说是非想，仍然有想，所以非非想。非想是一种，就是指无有所处，非非想那是再进一重。那么这种遮破的这个方法呢，就跟这里讲分析觉察诸境呢，这个同类的一个方向。那只是说这个世间一般粗分的观察呢，这不一样。佛法里面的觉境非有啊，有些观察遮破了，它有相似的部分呢，它这个起点都不同的。但是这个走向最后呢，那这个是有同样的一个性质，那就是破坏缘起之空，这破坏缘起之空。所以见空呢不外有，不是说我们这个诸行当中呢，种种这个事情当中呢，离了才有空，另外才得到一个空。如果是这样的空的话，所以证到空的时候呢，现见渺茫，现见杳茫显现，就是没有的显现呢，所以这个跟缘起如幻呢是不相合的，就是毕竟非是如幻之意，那么这个就不是如幻之意，那么这个故以正理施者觉姆的觉罗于自性境无少安住，依此因缘，此诸现境杳茫显现，并非难事。如此显现，凡诸性解，中观中义，少闻显说，无法性者，一切皆有。然最难处，未尽破自性，即以无性不得其罗，立为造业受果得等自心定解，而能双立此二事者，自最少计，故中观境最极难得。那就是说要达到这样的这个观境杳茫呢，这个是一个相似境，这你观呢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这个都会容易得到的。所以这个观空呢，它会也会有一个偏向，有相应的一个呢去向，那么作为正观来讲呢，这个就要从这个当中呢能够为跨过来，能够跨越过来，所以这里讲呢，就是凡诸性解，中观增益，那就信中观中的，以这个空性来观，观无自性，少闻显说无法性者，一切皆有，就是说这个呢不是一个难事，不是一个难事，这个依正理观察了施者了普特杰罗了，在这个自信境上有没有啊？因为你这个速速观察呢，一项一项推寻呢，推求呢，就是这个没有丝毫的实体，没有丝毫的实有，所以也可以会出现类似的这个镜像，就是诸境这个嘞杳茫。但是作为正观来讲呢，不随起这个做究竟，然后以此为呢这个嘞依止，那不上了解呢相似观察的呢，他以为这个就是正道了， 这个就是已经呢见空了，已经呢证入圣道了，那么这个要上观察呢，这个最难处了，那就是浸破自性即以无性菩提伽罗，就是能够为空有三际，就是破体性，破实有性，如实的显现相待的现象，造业受果，就是起造业了，起受果，所以有的人他不上了解这个空义了，就认为说空呢就会爱有，说空呢就会走向断灭，那么这个关键呢诸法无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事情上个因果成立不了了，有情众生呢否定掉了，这个呢凡圣呢等等一切现象呢，那这个都建立不了了，那么实质上正确的这个观察，一如实的这个呢来这个观破的话，就是观破体性非实有，并不是否定因果事相，造业受果，这个呢转迷为悟啊，这个呢成贤成圣，这个呢迷惑颠倒流转生死啊，这个呢凡夫呢染着，这个都是可以建立的，并不否定的，所以由这个呢升观呢，才能够为无碍，就是于此二事双立，就是而能双立此二事，要升起定解，这个不能够为脱离这个根本，脱离这个根本呢就是偏了，就会走向一边了，走到一边的时候呢还不走回头，以为这个就是解决了，所以有的人观空观空观到最后呢，他抹杀现象，否定这个世间的事情，否定这个现见现境的种种，就是完全全然不顾了，就堕到他的这个空境里面了，他觉得这个就是空了，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不是一般的了，这很严重问题了，所以这个利见呢，它好的地方呢就是能够对治消除这个烦恼，这个灭除戏论，不好的地方呢，你要是不善抉择了，不善观察了，它又会三道之生，所以这个是这个一个有两重方向两重作用的事情，但是你没有呢行不行也不行，所以一定要有，你没有这个智慧呀，没有这个如理的抉择了，断不了烦恼，出不了生死，但是你不善加抉择呢，那就堕入这个相世界，落入到这个万取空，这样成了这个大障碍，但是不管是这个怎么样的一个困难呢，那你一定要根据这个根本范围好好的这个把握，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不然的话呢你也是解决不了问题了，增长你的戏论颠倒啊，虽然你积极资粮呢，成就善业了，但不是能够得决定，你这个呢把握了道理了，这个能够做正确的观察呢，这个可以呢根本性的超越解决问题，所以这个双利二事呢是治最少计，治最少计，所以前面讲到这个观的时候，观如幻的时候，观苗芽等如幻，观的观的呢，那你进一步就观察到原来啊这个无自性意呢，从建立本身来讲就是要遮破破除呢这个实有性，可是一建立意的时候，一向摄入的时候，无始的这个无明会发动啊，他就将这个无自性也第十了，那么这个观性空的时候呢，观的如幻呢，那么如幻如幻呢，一切如幻呢，又对这个如幻呢也会产生一个实有，就是都是如幻的，所以这个对应于这个所显的明艳量呢，它就会有一些脱离，所以这个就好比方有些人吧，他懂了一点佛法的道理了， 金刚经讲的一切如梦幻泡影，所以我今天工作也好，反正这个都是如梦幻泡影，做得好也不要紧，做得不好也不要紧，不加讲求。那么它对应一般的这种执着来讲呢，它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呢偏向于就是精益求精呢、啊、这个如果达不到呢心里面懊恼，那这个是世间的一种呢偏向的追求。他这个如幻如梦的观呢，就对这个事情呢浮在上面不加这个来深究呢，它也是一种呢对镜像的这个粘附性，所以这个本质性呢算是一样的。那么起正观察呢，它才能够是说这个不会漂浮在这个事情上，也不会呢这个心呢强烈的纠结计较在这个事情呢真正这个没有做好还是做好，因为这个都是一个因缘展现呢相对的这个建立了，所以你一定的努力呢它在改变这个事情这个引发相对的这个呢效果作用，但是它始终不是说这是一个终极的这是一个终究的，它这是一个因缘的嘛。所以这个执为如幻呢也是一种过失也是一种过失。所以我们观如幻呢要正观如幻就是包括这种粘附也要觉察到啊，在这个当中呢建立了能力所立能破所破，这个能力所立能破所破它是对应有所破才要做这个破除，这个呢才能够为这个起到作用。能力所立呢，这里立呢不是说一般的世间那种有体性力啊，就是依这个中观意啊建立正义啦显示正义啦，那么主要的层面来讲呢，中观部分呢它是吹邪显正，破除了戏论呢就显示了正义，不要另外有所立了，这有所立呢这个很容易就是这个建立为实有，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说无自性的概念是不是一建立呢，说如幻跟这个呢毕竟化毕竟无有是不是一个概念建立，同样也是一个概念建立，但是一定要也需要就是有一些法有一些这个相对要对峙的层面呢，那就要起这个呢观破所以对于这个取幻呢也要观破。那么这个达到了你如果再下去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偏离了，那实际上就是对幻的一种执着就是不能够对幻呢也产生一个执着能够遮破实有体性无碍于相应的事项显示相应的事项显示呢由这个无自性的这个观破呢那么就是这个如幻现相应显现当中呢也不显现为实有更这个呢接近更贴合了切合了这个空的这个无自性无体性，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双方面呢它都是这个极为呢这个符顺的极为符合的所以故中观见最极难得，所以你要升观呢要观呢观到这样程度呢是最极难得然若未得如是正见这个定见增长则与行品减省定解这个呢省定解省减若与行品定解增长则其定见决定神简则与二品无欲方便能证引申势力均等广大定解，是故决定 获得万智实有自信，增益常见，有事边见，获得万计诸法作用，一切皆空，神简断见，无事边见。那么这里讲出了在观的时候呢，最相应最符合的观呢，那这个是不爱空呢，这个不爱有啊，如是观空呢，空有不爱啊，这个二者符合。那么要是在观的时候遮破太阔没有得到这样的这个呢正观，起这样相应的正见，那么就会形成四相上的这个差异，出现四相上的偏颇。所以这个有没有正见呢，一个呢是说观察的时候符不符合于事实，再一个呢你观察的时候呢，你能不能够这个空有无碍，再有呢就是这里讲的你在思想上的一个检验，行为上当中的一个检验，所以这里在说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观因缘呢，这个人我的这个观察呢基本建立之后呢，那么就是推动这个推到这个范围呢广一点，来做了解，来做认识。那么就是说呢，他这个定见增长呢在于行品，定解损解，行品就是种种事呢，这个种种诸行呢，善行呢，这个造作呢，这个种种事情，这个定解呢损解，这个就是怎么样呢，不如是见空呢，他这个见空呢越深入，那么他的这个实践上行为上种种事情呢，这个就是越减少，就是对应于出现的种种事，做的种种行，那就没有那样的一个嘞强的这个嘞意愿了，趋势了啊，那么这个是行品神定解神解。那个行品的话，从发心来讲呢，佛法当中那就是大乘行呢，菩萨行呢，不是直接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呀，这个六波罗蜜行呢，种种行呢，这比如说这个解义啊，持戒啦，这个修忍辱啊，这个些都是属于行品，这个行品就是属于四相的事情，四相的事情呢决定如此决定不如此，也是有这个相对方向的，比如说持戒，这不持戒会如何，持戒又会如何，所以决定要持戒吧，这个精进呢，那不精进放逸，这是不及善法，这个随着这个戏论呢，这个呢升起染法，升起障碍之法，那么精进的话呢，那就是调伏自心呢，调伏自己啦，那么这个谨慎的去观察身口意，观察自己一言一行的这个诸行呢，是不是善法增长了，这个是不是有进步了，那么这个就是对于精进的这个决定认知，那决定行品，那么这个定见增长呢，定解呢就神解。若与行品定解增长，则见则其定见决定损减，这好像我们打坐了，有些人的相似观念呢，他认为说这个做事情呢就影响了修禅定了，这个修禅定呢就影响了做事了，就把这两个呢对立起来了，那么实质上呢就是你主要是培养专注心呢，这个集中的心呢，你做的越好呢，你这个做事当中呢就越能够集中，不会摇晃，那你平常的时候你越能够保持专注呢，做事的时候呢做了就放下了，做了就放下来了，所以你这个在进入观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更好的观，它就不会是这个嘞起矛盾冲突， 那么如实的这个呢观无自性呢，无碍于相对事项，所以起这样的这个观察呢，这个是符合的，跟事实呢是不相违的，所以越是这样观呢，越能够对于相应的事项事情呢，起定解，那么相似观就是越是观空呢，这个事项上呢就越离得远，这越离得远呢，那这个就越增长这个呢，观的相似空，所以这个证件呢，它属于相似证件，不是真正的证件，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被造成了空见越增长呢，这个行品就越减弱，堕入这个断取空呢，它就是这样的嘛，就是越这样观呢，它越就舍离啊，行品的这个定解，这个种种行品呢，种种行呢，它不是说随着这个空观呢，越来越明了，所以真正进入空的人呢，他对于这个一丝的善法，这个一个小的行为，都是呢，这个敏锐的这个洞察，都是能够为这个如实的起行的，不会这个呢有这个相障碍的。那么这个一增长呢，一损减一增长，这个就成了拉锯战呢，两者是为损呢，互相这个矛盾呢，则于二品无余方便，能证引申，这个四律均等广大定解，就是没有这个正确的观呢，无余方便呢，能引申这个广大的定解，就是如果如实的正观呢，他越观呢，于这个事项上呢越透彻，事项上越透彻呢，这个正观呢越增上，这个呢是二者呢相应决定，相辅相成的，那如果是相似观呢，这个是相违相损呢，就是互相障碍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决定的话就会怎么样，飘向于了一边，不是飘向于长边呢，就飘向于断边，飘向于长边呢，它就是从这个观空当中呢，由行品的这个增上，就是行品呢决定这个定解呢增长了，所以它这个相似空呢就损减了，所以就是增益这个来常见，就是经过观察了，还是要有这个种种行，要有这样的建立，这样的这个来行动，那么这个还停留在什么实有的常见当中，所以就是见有事，这个来见有边，那如果是这个一空见的这个增长呢，辗转观空呢，都无有可得了，都无有真实了，都无有实际啊，所以他这个无有空呢，无有实际了，他变成对这个现象的否定，就好像心经里面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明这一切就无，这个现前的身心五蕴，乃至于跟世界的这个相应认识了，十八界，还有呢生死流转呢，这个十二缘起，乃至于说苦集灭道四圣地的幻灭，都是无，这无嘛，这一路都是无嘛，所以呢就望闻生意啊，一闻呢取意啊，认为是无就是没有，这个观这个种种都是空的了，色都是空的，没有的，受想行识都是空的，没有的，所以他这个无呢，这个无有呢，无有真实呢，它就是现象以为是没有，现象也不存在，所以这个观呢，它这个就不是如幻观了，它这个就是龟毛兔脚观，观的都是什么都没有，那么就是万见诸法呢， 这个作用空，这个即一切法无，这个就落入什么神见、断见，这个无视边界，有视边界，无视间这个边界，见边，这个就是断见和常见，这个二者，所以这个就是不如是的观空呢，没有掌握观空的意思了，没有掌握这个遮破的范围啊，它就会造成这样的，所以要恰好的善巧的这个把握掌握，才能够升起呢符合的这个观察，不然的话都不符合。如《沙摩地王经》云，十无罪具实力，圣者说此圣等词，三有众生犹如梦，此中无生亦无死，有情人命不可得，诸法如墨如芭及芭蕉，犹如幻似若空电，等同水月如阳液，全无人从此世末而更晚去于世间，然所造业终无私，生死亦属黑白果，既非常住亦非断，无时造业亦无住，然既造已非不处，亦无他造自受果。那么这个呢，引这个经典当中所说，就是《沙摩地王经》这一个经典，这个经典当中呢，这个无罪具实力，圣者说是圣等词，就是实力呢是佛有实力了，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圣等词，这个圣者的这个等词，圣等词呢，等词是禅定的意思，禅定呢，这个呢沙摩地呢，这个是能够令心呢专注，所以能够如所观来做观察，有这样的力量。那么圣等词呢，就是殊胜的禅定，那么这里殊胜禅定就是有空性观，来做这个呢观察。那么这个观察呢，就是三界众生犹如梦，就是我们是三界众生呢，就好像这个梦一样的，这梦中呢，都是有的，都是存在，都是显示的。梦醒来呢，这些都是幻影，不否定你做了个梦，但是呢，无法建立你做梦当中的事情。做梦这个事情有没有？做梦这个事情是有的，虽然它是如幻的，但是有。所以这个永嘉大师，这个正道哥了，禅宗的祖师了，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那这个是开悟啊，禅师说的话了，他这个是跟经典的经论呢是符合的契合的，确实就是众生呢三界轮转呢犹如幻化呢，跟一场梦呢是一样的，但是众生在梦里面呢，忧悲苦恼，欢欢喜喜的，忧忧愁愁的，那没有走出来呀，没有深入如实观呢，哪里会晓得这个是梦呢？所以没有觉知，这觉知觉悟呢，梦里明明有六趣，大作梦中活计。那么真正觉了了，知道这个是相对生灭，幻幻无常的，那么就是觉后空空无大千，这个无大千呢，就是无大千，无大千的真实，也就是实有。实体，但是有些人呢相似理解，一听到说无啊，就马上落入实有的无，断灭的无，不知道这个所讲的无呢是指无实有性，所以此中无生亦无死，所谓的生也好死也好，都是呢相待的一个建立，假有的建立，所以以梦来比喻确实呢就很符合。你说不是梦呢，这个当中所有呢梦里面又是很真切的，但你要是说这个很真切醒过来的时候呢， 就为是一种回忆，为是一种回想，它有相对的这个影响作用。所以你做了个噩梦呢，笑了一身冷汗，你做了一个好的梦呢，醒了还在笑，那醒过来以后笑的事情也还不在，但这个就是世间经验可以了解的，这个比方的。那么在我们众生边呢，来了解这一层的时候，你梦醒过来没有呢？我们这个梦还是没有醒过来的，所以只能是依这个自教量，就是教点清净的言论，依相对言说来跟我们指引揭示这些层面呢，它的不实有性，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是把这个揭示的东西呢当成是我们自己的，然后呢说这个不实有性呢又把它当成是这个断灭的，这个都不符合。有情人命不可得，就是有情这个受命人命，受者相也是不可得的。做梦比如说30年40年醒来呢，这个做梦都做了几分钟而已，所以这个不是有真实。诸法如墨如芭蕉，诸法如墨就是泡沫的意思，芭蕉呢是芭蕉不实，就像泡沫，就像芭蕉，犹如幻视若空电，幻视呢就是幻化的，就像魔术师啊演示一个呢，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它是造假的，搞了什么东西做准备，给你一个错觉，看到了觉得是这么回事。那么有咒术的这个幻化师呢，他是以咒术，他不需要别的东西来做假象的，但是幻化的东西呢肯定都不是真的。若空电呢，空电就是空中的闪电，这个一闪呢即过的，打了个闪电，等如水月如阳焰，就好像那个水月就像阳焰，这个没有一个人呢从这个世界呢死了，然后升到这个呢另外一个世界去，那么这个所造的业呢没有失，那么相应呢生死亦属果报，亦属黑白果。黑白果呢就是善恶业的意思，恶业是黑嘛，善业就是白嘛，这个亦属果报呢，死了之后黑业呢就是下三恶道，白业呢就到三善道了，就这样的了。所以这个呢是非断非常，既非常注意非断，就非常非断非常的，这个无私造业亦无助，造业没有体性，造业不可这个著着，那么燃既造以非不受，亦无自他受之自受果，就是这个既造呢，造了以后呢就将来会感果的，非不受就是感果的意思，那么这个也不可能是说你造果他来受罪，他造果你来受罪，没有，就好像你做梦你笑到了，别人笑不到，就是个人做梦个人的事情，就个人都是生死一场梦的，那么这个生死一场梦呢，你与这个经典里面来文字读一读呢，它也有一点好处，就是对应于我们这个众生呢，追求世间名利啊，头烧火热的了，心急火燎的了，心里面很不安住，那么经典当中所说呢都是如幻如化，都是不可得的实相，这个事项，所以就会能够消除我们一部分呢，这个纠结心，偏热的心，能够让你的这个烦恼啊能够凉快一点，吸一吸。但是这既有好处也有不好处，这个好处呢就是起了这个对治作用，不好处呢我们有的人就是望文生义啊，停在这表面了，既然说这个没有此世末，也不到于世间，犹如水月，犹如阳焰，它就飘向于空间了，到空间里面，到空间里面，对于世间呢无所想，所以做什么事情呢也提不起精神来，这个不会有这个追求，因为觉得这个都是梦呢，所以做得好也是个梦，做得不好也是个梦，反正都是做梦，管它去呢。所以他就会堕到一种偏空一个方向的一个想法，这样的话呢， 就跟经义里面呢这个呢不符合。但是的话呢，对于说经过学习了解觉得了空义的人呢，这个是有帮助的。我们读这些经文呢，就能够起一些回应，起一些这个心理上的这个观破，这个有这个好处，就是这个工具看你怎么用。一把刀子拿给小孩子手上呢，那有危险，因为他小孩子拿着了，可能还把自己伤到了。那如果是大人呢，那有这个一把刀啊，可以切菜呀，可以砍树啦，可以做什么啦，他能够有相应的用，这个就是看情况的。所以未以正理，虽若不能，虽不能得，若生若死，不得揭罗，然诸法如幻，生黑白果，故造业以这个呢，定处其果，非不领受，又无他人所造诸业，其余诸有情不造，而欲领受其果，如此所说，当获定解。就是说以这个真理啊，这个来做观察。这个普特切罗呢，非死有性，就是若生若死呢，这个普特切罗呢是没有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有死有有情，没有死有有情。这个生死变化是由这个造作相对的前后影响，然后一段一段的这个来升起，我们称之为生，我们称之为死。那么你执着的这种有情的实体，以这个为一，说生说死，这就是一种道想，这就是一种错觉，就是死女儿是不可讨论的。前面讲如幻和这个毕竟无啊，就是有这个差异的。那么这个普特切罗有实有呢，是毕竟无如实女儿。那么这个相待的这个生死现象，这个运聚生灭，它是如幻如化的，就像幻化的时这个像马牛羊一样的。所以依有情说呢，若生若死不可得。依如幻是说呢，就是这个幻生幻死，就是诸法如幻呢生黑白果，就是相对作用呢不实，相对作用有，然后呢相对现象有，这个作用呢显示，它不能够显示真实有，不存在真实有，所以若生若死不可得，这个有情不可得。那么这个造业受果呢，它会有影响的，也是前后相依呢，有关联的，不会紊乱的，要对于这个呢要获得定解。那么这个获得定解之后，这个当如前说，求定解法当如前说，就是前面所说呢，你要不能这个破除实有呢，是不能够通达真实。但是你遮破太过呢，就是不符合于正理观察，就是导向于断取空，导向于这个断灭空，这个也不符合的。所以这个呢要起这个呢正理这个观察，要这个学习了，要了解到，要能够清楚这个范围，清楚这个界限，那么这样的话有了之后呢，你把握了之后就次善思维，自心无明，如何增益自心之理，当善认识，就是我们就要思维要观察了，这个我们心里面的无明，他又怎么样在这个如幻的生死世间上升起了真实的世间，升起了实有的世间，这个怎么升起来的？事实上从来都没有，众生无始以来没有觉嘛，所以这个无明嘛， 这无明呢，死子是到底怎么回事呢？如何这个造成呢？要三认识。次当思维若有此性，决定不出一一道理，急于双方烦难之理，分别视察，就是我们这个观察了解的时候，那就依照心里面无明所取、无明所执，认为是实有的。所以我们观察有没有实有呢？这个造业受果变化，幻生黑白业果，那么这个有情生善，这个有，既然真善为有，那它跟这个因果变化如幻的事实了，是一是一了，进行观破，这个显示无自性的这个嘞，这个意识，这个如实的这个观察，就是要经过这个分别了，这个了解，就是进行实则了。那经过实则之后，引申关键，引申关键烦难定解，后当坚固，定解波陀揭罗全无自性，就是我们经过这个观破之后啊，就是对于这个嘞，烦难，就是不符合，就是如果有实有，如果有有情，异性也不得建立，无这个异性也不得建立，这个就是烦难了，不符合了，这个升起决定，就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学好，升起了决定的认知之后，那么这个普特切罗呢强无自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怎么样，有了解之后，那就有行，解和行的相应，这个行呢主要是般若行呢，智慧行呢，就依照这个空见呢，这个来观察，这个串习，就是与此空品，应多休息，就是多观察了，你要观察就是休息啊，这个其次不得揭罗名言不可遮止，令于心现，既安立此为造作业者，即受果者，作意思维，诸缘起品，无于无自性缘起得成，于成立理当获定解，就是这是一个一个过程的了。这我们先呢是依这个法呢要来施责，这个施责无明啊，无明的主要是增益了实性呢，增益了实性自性呢，这个来做观察了，他跟这个法了现象事实了，这个四一四一了，观察了四一四一呢，也这个建立不了啊，那这个也有空间了，升起了这个决定认识了，决定这个理解了，决定理解了以后呢，又是观，理解了还要修，还要来反复观，反复思维，那么这个反复思维啊，这个得到圣解了，对于这个。普特杰罗呢，这个名言呢不可遮止，就是普特杰罗呢是随有情呢五蕴假立的，就是你我他了，名言的我呢，那不需要遮破，那也是不可破的，说你我他了这样的有情，并不这个随说有情呢他就是有实性的，不是有实性的，所以这个心里面呢，能够知道这个相待的安立，这个是没有实体性，所以造果啦，这个造业啦，受果啦，它是这个相依相待的这个影响，只有造业，然后就被感果，就被形成影响，那么形成影响感果，那么就成熟了造业，所以说这个当中呢也是无自性无有实性， 谁无自性观呢？我如果是有体性的，如名言有实性的，我就是我，不随这个万境转，不随这个事相变的话，那怎么会造业呢？那就不会造业。那离造作嘛，它是常的嘛，常的话就不造作不灭，有造作就有生灭，就有变化。既然有造作有这个变化呢，它就是不常，那就是不是我。所以这个说我啊我的呢，从来都没有一个实体。这个依赖于这个有情变化，依赖于这个呢起惑造业的这个有情变化过程变化现象，所以有这个有情我是这样来的。所以这个样子的话呢，上回观察呢，如是观察呢，才能够成立什么，成立造业受果，就是无有我呢才能够造业受果，有我就不能造业受果。这个造业受果的事实就建立不了。所以这个作于思维呢，助缘起平。这个于无自性缘起得成，就是能够成立无自性缘起。于成立理定或这个呢定解，那就是空和有啊，缘起和性空呢，这个呢二者呢相顺，极为符合，正是缘起。所以空无自性，空无自性相对现起，这有体性那就不能相对现起，无体性才能相对现起。所以越见空呢越见缘起，越见缘起呢就越见空。那么这个见品呢增长，这个行品定解呢也增长，不会说见品增长了，这个行品定解呢那就损减了，或者是行品这个增长了，这个见品呢就增长，这个损减了，不会。这个是呢二相呢成立的，于成立理，这个呢当获定解。若觉彼二现相为实，定善摄取影像等欲，思不为理。未如行之所现影像，虽所现为眼耳等事，皆系是空，然亦尽之，缘何则生？若是众缘，有缺则灭，如与二法同于一事，不可遮止。那么这里呢，就举这个镜像来为这个呢比喻。就是你这样正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是发现到这个二相为，这个缘起跟这个呢无自性的相为呀，那就是要摄取这个影像等欲来思维，这个是不相为的。这个相为呢是这个观察上呢观待上呢有错误，这不符合。所以这个像这个影像呢，这个行之所现影像，虽为虽所现为眼耳等事，皆系是空。就是我们看这个影子了，这个看那个像呢，比如说你在这个路上走，有太阳，太阳一照呢，你背后有个影子，这个我们知道影子呢是假的了，这个影子呢是不真的，但是呢有这个中央合合影子呢它是在生的。那又比如说照镜子，那我们眼睛啊看到这个镜子里面的像，不会这个认为啊镜子里面的像是真的，但是只要这个有光明呢， 这个镜子呢没有雾气，它能够照得了这个相子，我们一看的时候镜子里面就有相了，但是从来都不会把这个当作真啊，知道这个都是假的，但是呢这个没有镜子的时候，或者镜子有雾的时候，或者是光明不够的时候，你站在这个前面有影像吗？没有。阴天的时候你走路太阳光不大，看不看得到影子？看不到影子。所以这个有影子有像呢，它也是众缘所成，众缘缺了，这影子啊像呢都不见，众缘成了，影子和像呢见了，所以有见有没有见，但是影子啊像呢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显示了，它是一个事情了，我们常人的经验都不会把这个做究竟当为是真的，看到影子呢就以为是这个人，看到像呢以为是这个人的本身，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倒想错觉，只是我们无始以来有一个倒想错觉呢，看到我们有情呢就认为有一个实体，看到我们所看的世界呢就觉得这些世界都是实在的实体的，它这个是独立不一的，这都是我们怎么样呢，不真实的见解。那么这里依道理的决定，虽然二分等现缘起分呢，这个无自性空分呢不像为二分等现，但是呢这个是月光了，月相气了，它不相为啊。如果是相为的话呢，那就我们借鉴这个事理上来理解一下，想一想，这个光无自性，如果就相应的形品呢，损减了不现，这个空是不是有问题了？这个空就有问题了。所以你观这个空呢，它不会有这个问题，不会有这个影响，不妨碍缘起诸相，缘起诸事，这个空观察才是符合的。就像我们这个事项里面生活经验当中可以理解的部分一样的，这个影子有影子没有影子，你都知道，你都了解到它是有影子，它是没有这影子，而这个影子的这个不实，影子的这个空，它决定不会妨碍你，不会说我有了影子的时候呢，那我就对影子这个事情认识了，我就会实在了。他现了影子我也知道不实在了，不是说他不现影子的时候我才觉得他实在，觉得他不实在，就是这个回事，我现在在镜子前面照一照自己了，不是说我现在照自己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像呢，这个呢空，不照的时候呢就不知道也知道，而且的话呢，我不会说不照的时候就觉得空了一点，照的时候呢又觉得不空一点，照的时候我仍然知道是空的，所以这个是二者呢不相违，不相害，不相妨碍。如果相害相妨碍呢，这个观空呢就要好好去检讨，他这个已经离开了真理观察了，所以我们这个结合这个思想来理解了，来了解了，所以正观空的时候呢，不爱有，不爱缘起，因为缘起是相对嘛，有的话如幻有嘛，观空呢不是说断取空呢，不是没有空呢，薄无空呢，是对于所观境所现的一切事，相对相依，无有真实，无有程序的体性，所以现不现呢只是相对的因缘，所以众缘缺呢则灭，众缘聚呢则现，就是这样的缘生缘灭，这个如彼二法同于一事呢不可遮止，这个二法同于一事什么同于一事啊，就是观破这个空，观这个缘起现代，都是同样对于这个观察的种种的内容，观察的种种事情，这个事情你去观察，哪一法不是缘起了，哪一法不是产生不了体性，不是存在不了体性，都是这样的吧，不是说你照镜子的时候你就到了镜子里面了， 他到镜子，他照镜子的时候呢，他就只是一个像，只是一个影像了。人人都是如此，所以没有哪个地方呢，可以做妨碍的。所以做妨碍呢，就是这个嘞，相似的一个层面。所以如是不得觉罗，虽无自性，若微尘许，然造业者即受果者，又依宿业烦恼而生，皆无相违，当尽修习。就是我们这个观不得觉罗观有情呢，我是为什么说真正的破了有情我呢，后面的这个破法我呢，基本上也就掌握了。就是说从根本意义上来讲呢，都是相通的，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学习了了解了，其实到这一分呢，下面进入中观的层面呢也就有了。这里在这个说于是的时候呢，就是摄入了什么呢，其他部分的观察呢，还有呢结合了这个在具体观察当中这个相应的张力的这个态度角度，以及产生的这个心理活动心理变化是怎么一回事的。所以那么就已经包含进了，这样一延展开的话，所以这里讲的是说不得觉罗呢，无微尘许自性，微尘呢是很小嘛，这个尘埃呀，太阳光射进来，你站在侧面看得到，正面看不到，这些现在空气里面都是什么粉尘呢，比以前多了，那你直观的之下看得到吗？看不到，这个还有细粉尘的层面呢，那你就是侧面都看不到，那么微尘许呢，就是丝毫一点点的意思，一点点，这个所谓的不得觉罗有啊，有情有啊，那找不到的，但是。烦不烦碍呀，这个造业受果了，不烦碍。本来造业受果正是无自性嘛，所以有造作有生命有变化嘛。正是有造作有生命有变化，这个有情的无体性嘛，无实有嘛。所以这个是一重一重的展开的。那么我们要观破实有，能不能够脱离这个相对的名义啊，相对的这个现象呢，脱离不了。那本身我们讲无实性空就是一个名义啊，这个观这个有情还是有的有体现还是没有体现，这有情它也是个名义啊。但是我们就要借鉴，所以讲是依有相入无相，说无相不是说你马上坐在这里就无相了，达不到的，就像这个打坐禅修一样的，修禅定一样的，有的人他误以为说。打坐嘛，就是什么都不要想，入境他能做得到，他坐下来就在那里想，他怎么可能什么都不想呢？木头啊，我们看他什么都不想了，这个才能够直接做得到什么，否则怎么直接做得到？所以这个见空呢，他是要了解空，不掌握空的道理呢，观不了的，所以正是这个事实上。没有私心，没有自信，所以我们这个推寻呢、观察了，才能够显示，这个事物的这个本来，所以这个有造业有受果，这不妨碍，还有呢，就是依这个树叶烦恼而生啊，皆无相违，树叶烦恼是什么呀？就你这个感果报啊，除了你这一生的烦恼造业，还有过去生的烦恼造业。它是很多很多的一个总和，那么时间久远，它是不是要有一个东西从那里挑到这里来？不要，这里讲的是相待生相待灭，这不用，就举了这个月人为喻，举了这个鸽子，在这个络上它会有这个脚印为比喻，这个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如果有体现的话，它从此到彼的话，它有一个不变化的存在吧，这个不变化的存在跟这个变化的作业受果怎么能够关联起来呢？它就关联不起来了嘛，那如果它能够做影响的话，它本身就起了变化，它不做影响的话呢，它就是它，作业变化的受果报，就是作业变化的受果报， 水跟这个油一样的不相融入，一者呢是有变化的，一者是无变化的嘛，既然是无变化的，它跟这个变化的怎么能够有关联呢？没有关联嘛，就像这个这个离运的我一样的，就应该看到另外一个这个第六运嘛，看到这个我嘛，看到我存在吗？看得到吧？看不到，这没有这一个我存在，它跟这个我们那个五运也不关系的话，我们痛它也没有关系，我们高兴它也没有关系，那这样一个我的话能叫我吧？那都不能叫我，所以这个是你想出来的。这个树叶说吧，相待起作用释放，是皆无相为，当尽休息，如是道理于切处皆当知之，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层面呢也要去认识了解，这个呢了解了之后知道是无相为呀，好好休息，就是这个广泛的观一切了，看一切了，都是如此的，这于一切处皆当知之。若啊了知彼影像等随所显现，决定是空，即是通达彼无性者，则主一生现证无性，皆是圣者。若非通达，彼等何能为无性欲？若彼诸欲无自性意，更须一因而通达者，随便安立彼之欲等，观察推求，当成无穷，当成无穷。那么前面这个选说了，那么这里又发出一些问题来，就是说这个显现的影像啊等等呢，它绝对是空的，这个镜子啊或者的阳光呢照了之后有影子嘛，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这个是真实的，不会觉得这个呢是有的，像是空的，影是空的，这个显现决定为空，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就是通达无性，就是无体性，所以有时候这个反问呢也是没有办法，你这样说了之后是举了一个比方吧，他就纠结在这个比方上，把你这个一揪住，而不是依这个比方推动呢来内进的思维，因为这个比方呢它是一个桥梁，有佛法的很多道理呢太深刻了，我们世间浅见，这个只有一般的这个认识，一般的这个经验，所以借鉴这些平常经常经验对上，来认识佛法，了解佛法，有一个呢借鉴，通过这个借鉴呢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呢，那你就能够更加有一点印象，不然的话你就觉得好像接纳不了，觉得太有点生硬了，一说就是空了，一说呢就是无我了，这个一下子跳到没有个底的地方了，人家说什么还有一个底啊，这个底都没有了，一说呢空了，说呢无我了，这本来平常的还很有主意的，又完成自己的理想，自己又有什么抱负志向愿望，现在都是无我了，那个理想抱负志向那都放到哪里去呢？那不是底都没有了，那还说空了，全部都空了，那更加受不了了，是吧？种种都空的话，都做什么都是做不了的了，所以呢就是要一些比方，那比方呢就举生活例子了，举事情了，举这些了，那就是举这些说就像这个影子一样呢，我们眼耳了，所现等事呢继续空，就像这个影像一样的，那么这样观察就是通达空性，那么这个一生性呢现证无生了，这我们大家都证得了吧， 你肯定也知道影子是空的吧？我也知道影子是空的，那大家都已经开悟了，正果了，所以他就是这样了。你举了这个例子，他就纠结这个事。你这个事情谁不知道呢？我们都知道。你这一说，我们不是都转凡成圣了？那如果是你说不成立这个事情呢，不符合，所以若非通达，就假设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彼等何能为无性欲？这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又怎么呢？成为是无体性的这个比方呢？比喻呢？那么你假设这个还会认为了，这个讨论问题就是这样的，这个寻根究底呀，抓住你这不放，这个盘着你问，一层一层的问，这样的。他说这个要别的这个比方，就是说，虽然举了这个喻来说无自性，你还更需一因而通达者。就是更加有因呢，更加有相应的这个因这个道理，来认识来通达，随别安立，彼之欲等观察他一切，就是你说这个了解了还不够，还要再建立道理，再建立道理来说明这个问题，说明这个例子。那么按别的例子来说的话呢？那这个什么时候是个究竟呢？你要不懂了，举这个例子，举了这个例子，你说这个还不能够完全理解，只能够是部分的理解，那你又再举一个例子，是不是我就可以完全理解了？如果这个还不够理解，是不是你还举一个例子呢？这样举下去，这个以此类推呀，就单长无穷。就是说这个例子呢，那是举不尽的，这个界限在哪里呢？那比如说我们通过学观破的方法，大概性的也在心里面有点认识了啊，知道无自性了，观什么吃的、喝的、看的、听到的等等，它都是相对因缘，这我们行住坐卧等等，这个所谓的我啊的主体了，它从来都不现实，这是梦中影像，这个呢，是相对的，这相对于这个生命变化的这个。流转过程的流转现象呢，产生了一个错觉导想，那么这样想的时候也知道了，那这里的一个比方也举到了，那这个还不是圣，那为什么呢？先有答云，虽以现证，诸影像等无自性亦然非圣者，唯他少分，有法空故，又胜虚。这个圣虚现证，一切诸法，这个皆无自性。那么这个先有答曰呢，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虽然举喻举例当中，世间人也知道是无体性的，这个是无自性空的，那么这个又不是圣人。没有成圣果，没有开悟，那么怎么讲呢？就是说，虽然已经证了，诸影像呢，已经明了了，是无自性意，这不是圣呢？之所以不是圣呢，唯达少分，有法空故，就是说呢，他虽然知了，但是只是就这个影像的这些例子了，还有这个道理上的这个观察了。一部分的这个能够观察到无体性、无自性，所以是少分有空，那个还不称为圣者。而圣者们呢，他要证的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就是要这个通达一切这个事相呢、事理啊，都是那无自性的，这个都无体性的，如幻化的，证的空。那么这个说法呢，看似回答了，但实际上没有回答，因为重点不在这个地方，不是这样讲的。这个然不应理，色本论云，说见一切法，即见一切者，以一法空性，即一切空性。 就是从实质上来讲呢，真理啊，它是周遍一切事项的，不是说我们要这个呢，剪芝麻剪西瓜的，这个推广呢，把所有的事情都观察一遍之后才能够搞得清楚，就是任何举一法，任何举一事，从究竟意义、究竟本质洞察到了的话呢，那么其他法、其他事都是如此的，所以这个才是真理，它是普遍性，不是说整个是这个事情符合了，那个事情不符合，这是普遍性的。所以你能够这个见一切法，那就见了一切。这里见一切法、见一切呢，是指究竟真理，指空义，不是指相待的事项。相待的事项那就不可能了，你见一切法怎么能见一切呢？那就一叶障目了，只见这个树叶呢，不见森林，只看到那片树叶子，树叶子放在你眼睛上，看到全部是绿的，其他都没看到，那么这个完整看肯定是你要有这个广的这个认识，这个山有多大了，树林啊有多大了，这个长的什么树啊，茂密不茂密啊，那么这个是整个生命之间这个相对现象呢，那就有广为了解，那当然这个广为了解也有方法的了。如果以我们一般的这种认识角度来讲呢，你就活多少世你都认识不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边嘛，你怎么认识的完呢？认识不完的，你就自己这个住的地方，你从门口到屋里，从楼上到楼下，整个去观察一遍，你都观察不完的，这事情太多了，所以以一法空性呢，即一切空性。对，你见一切法，那如是观呢，如是升起了正观呢，那一切法都是如此，所以讲一通一切通，这不是说差别像你也都知道了，是指真理，东方西方，南方北方，此世界彼世界没有差别的，所以此说通达依法无性空性，即能通达诸法空故，故达影像本质虽空，不知实之，然于影像之外实有，有何相违？就是说了，真正来讲呢，这个前面这一节呢也是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是相似的一个解。从佛法当中来说呢，你能够通达一法空呢，那就是通达一切法空，能够通达诸法空，这个差异在哪里呢？只举了这个例子，大家也认识，就是虽然达影像本质虽空呢，不知实，不知实之，然于影像之外实有，有何相违？这个当中是什么？这个当中就是讲呢，虽然举影像这个例子当中，我们知道本体，知道影像，然后呢，理解这个呢，影像呢不真，影像是空。那么这个是借鉴这个事例来说，那么实际上我们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影像，这个你突破没有呢？你能够观察到我们生命就本身呢，它就是因缘相待，生灭如幻化嘛，造业受果嘛，生生死死轮转嘛，你现前的身心呢，现前的一念呢，它是不是实有的？他现前的身心一念等等都不是实有的，可是我们对于这个影像，生命的影像，会不会跟我们这个了解生活当中的影像等位的产生这样的一个认知了，产生这样的观察了？产生不了，是我们是然于影像之为实有，就是我们说影像，说影像呢，就好像前面读的这个沙漠地王经一样的，这样观察，这也是幻，那也是幻，又不可得，然后感黑白业果如何如何，读的 很顺，心里面其实想的时候也有点法的味道了，有一点感受了，可是一遇到事情就倒掉了，这个执着又来了，烦恼又起来，对某个事情又纠结了，这个又放不下了，那个又痛苦了，痛苦的不得了了，还不是一般的痛苦，那他这个换呢，换得了吗？换不了。所以他读的是口头说一说，心里面想一想，这个见上呢没有形成一个如实的见，所以还是凡夫了，所以不是圣人呢，怎么转凡成圣呢？所以理解不等于是说你正道，所以理解还要行动，还要观修，观修到了这个影像不知实了，虽然影像是空，这个本身就是如此，在我们道理上说说呢，还跟这个事实没有契合到，心里的认知还是认知为有，所以我们就会执什么影像为实有，这个才是根本问题，有何相为？就是你想到了影像空呢，但是你对于影像有没有执呢？还是有执，不相为。又诸同志不上言说，见执影像与彼系等，彼等是执，实有本质。若诸高迈以上言说，虽自彼等，实无本质，本质所空，然即彼执。这个是彼，现是本质，影像有性。是第十指，那么这里呢就结合相应的现象来做说明，就说了，这个同志不上言说，不上言说是上言说和不上言说，就是对于我们世间呢安立言说是怎么来的，我们世间安立言说就是对应相对稳定的种种对象，种种事情产生语言符号，形成概念。就我们讲什么事情都有概念嘛，空也是一个概念，有也是个概念，房子是个概念，人也是个概念。这不上概念呢，就是说他这个差别呢，经验呢还没有的人呢，他的这个概念就少。小孩子是没有什么概念的，所以大人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大人就很有想法的，你也有你的观点，我也有我的坚持，谁都不让谁，各有想法，各有说法，这越大呢概念越多嘛，所以小孩子是不善言说。这里不善言说一方面是指他的概念这个少，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对于参照事物的这种参照认识呢还不多，特别是这个小孩子两三岁到五六岁之间呢，他有的他又懂一点，有他又不懂一点的样子，对你这个时候你说一些事情呢他是相信的，你说这个花生是树上结，这个树上结的他会相信的，那他没有经验吗？你大人已经很熟练了，看过了，知道花生是长在地里面的，他不是树上结的，生姜呢也不是树上结的，他都是长在地里面的。但是小孩子你想说这个生姜呢长得那么一长一扇一扇的了啊，他是在这个树上开了花然后结的，他不相信，他不善名言，这就是，那么见指引下呢与彼系等呢，他看到里面有个小孩子他会去抓了，他还没完全这个建立经验呢，所以他以为是自己在这个镜子里面了，他很好奇，今天有同样的一个人啊，有同样的一个小孩，那跟他去玩玩呢，所以他就过去抓了，所以他执这个呢实有本质。那对于这个高迈以善言说，高迈就是年纪大的人，他已经有生活阅历经验的人知道了，体会到了，过来了，所以他对这个事情不会有实执，就是对于这个影像呢没有实执，对于这个呢影像呢不会执着为实体，但是他对于这个 现世本质的影像呢，有没有真实呢？有真实了，所以这个影像还是落在实有的这个观念当中，不能够正观察这个镜子里面的像，了解这个像也是因缘生法了，有光有这个镜子反应，有这个人站在这个地方，所以站一下有一下，不站一下呢马上就没有了，所以刹那生灭的这个变化，如果你老站在这个镜子上呢，镜子前面呢，那这个镜子老就有你的像，所以它就是一个稳定性嘛。所以这个当中，虽然你在比方的角度上来讲认识到影像是这个假的不真的，你本人是真的，像呢是假的，可是呢这个像的本身，投影的本身，你有没有办法认识到是假的？你一样还认识，这个人在的时候就有像，所以像是真的，人不在的时候就无像，所以这个像呢是不假的，所以你没有这个呢彻底的洞察到，你只是比小孩子进步了一点点，那么呢圣人就是比我们凡夫进步了一点点，圣人看到了这个影像不真，这个影像本身呢就是假的，不是说本质是真，影像是假，本质当然是假了，从这个圣意观的缘起无自性来讲呢，那么这个本质在镜子里面的像呢同样也是假，所以不做停留了。这个高脉呢我们一般呢都会有认识的部分呢，实际上我们还是没有脱离这个实有之，所以要细细观察，转加观察，这是道理是道理了，所以不能够深入细微的这个来做比照，这个做抉择呢，你就不觉得这个之间有差异，看似一样的那这个只是相似，但是毕竟不同的，这个是完全的两个不同的层面。经典当中会有菩萨呢闻了法之后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会有这个发菩提心的声闻圣者呢，他之前呢还是凡夫，他听了法就得法眼净，得法眼净最起码证初果了吧，那烦恼断尽呢证阿罗汉果了，那就是听法之间呢就达到了这个效果了，他达到这个效果，他能够随这个言说而起对治，然后离言说证入真实，就我们现在随起言说随起观察能够符合正理去做观察都已经很好了，还在这个正理观察上呢掺水掺杂种种我们的意见在里面，认为这个样子才算是空了吧，有的东西还舍不得空掉，要保留一点点，否则的话呢这个说不过去说不了，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这个细论边界呢，造成了这个呢认识上的障碍，那个圣者呢他如果是善根性好呢，佛如是说这如是观呢，他不会再说要抱住一个什么相似见，他能够地审地观，所以一下子证入了，这很显然是有差异的，不是没有差异的，就像包括修禅定，古代跟现代差异就大了，以前本身环境都很安静，现在你都觉得很安静，其实都不安静，那外面的机器又在吵，风又在这个抽风机又在动等等，好多都在影响了，喧闹啊，在喧闹的环境里面已经习惯了，所以心啊不太容易寂静，要到深入的三昧呢，那是要有一点善巧方法，经过训练才得到，不太那么容易，那古代环境就不一样，它本身就很寂静，这你稍微观察了它就与这个相训了，就容易深入，所以的话呢就有差距了，有这个不同的，我们不能光经典里面这个叙述描说，然后就觉得自己灰心了，那修了那么久又没有什么反应，他这个好听法一听他就开悟了， 多好啊，多快啊。我甚至于读经读了好多年了，都还搞不清楚啊，这也有啊。所以这个就是要细节细微的地方呢去了解到。所以这里讲呢，这个它与影像很有知识，此于自心现有，领觉能成，虽即如是，然亦堪为无性欲等，为谁所现？即彼现空，故所显现，实无彼性，限量可成，即彼为欲。就是，虽然从这个举例的这个上面来讲，这一般的理解范围呢也不会超过去，还会有时有对于这个影像的这个呢，执着，产生这样的一个呢观察，这个呢，不能够呢跨越。可是举例的话呢，你又不能不结合相对的这个世间呢，认识的范围，做一个呢接引，就是关键先有一个转化的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也没有，那就这个更加不好理解，所以这个在心里面是现有的，这他在这个领纳的时候，在这个观察的时候，他就有现起了。就是有影像的现前了，有影像的实有了，那么这个即使是如此，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做比方的时候呢，也还是可以取来比方，因为这个对于本质来讲呢，它现为影子吧，所以这个影子呢，在照相里面对应于这个本质来讲呢，它是空的嘛，所显示呢无本质性，现前这个观察呢，就我们理解的范围，理解得到，观察得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即彼为喻，这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开悟了，正是我们没有开悟，都还有实有执，所以才要去观破实有。那么这个观破实有，现前没有经验。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呢转移点，拿来放在心里面的这个呢观察，然后这个呢形成相似的这个错解，在观察的所有的这个选择点上，选择的事项上，都会鉴定为实有。那么世间的这个经验呢，它在比较当中呢，会做了一些纠正。所以世间学问呢，它有没有用？世间学问也是有用的，所以这个年迈的呢，跟这个同志呢，就是年幼的小孩子呢，他有这个差异，就是有经验的成长，有思想的比较，虽然本质性生成即刻对应的这个镜像呢，不能够如实正观呢，观察为无自性，这个消除了原本的错误。实质上所显的名言相呢，就没有真实，它达不到。但是参照性的角度呢，可以理解到，这个镜子里面的像无实，这个影子无实，这也是有帮助的。所以世间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经验呢是不断的积累的，所以认识呢也是不断的扩张的，但始终是接近，永远是接近，它达不到。因为这个边际啊，它达不到嘛。相对相里面认识的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也是没有边际的。那佛法呢，究竟意是如实相观呢？就是随现一个境，随对应哪一个事情，都是深透的一个嘞洞察。那么有了这个深透的洞察，那么事事物物、层层叉叉呢，它都是如此。所以这个还是可以拿来取喻，谁这个呢？比喻呢？作为一种桥梁呢， 稍稍有点认识，你总要有一个接近的，不然他没办法接近。这个若谁所现即彼空相，那么这个要讲真正这个通达呢，那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若谁所现即彼性空，于雅等善以量成者，即是通达渺雅无性，故与影像理非全同。就是随所现呢即彼性，这个空性呢，那么它是一个例子上来比方一下，它这个说空是有另外做参照，镜里面的像身后的影子，我们觉得影子就是空的，觉得这个像就是空的，是拿哪里来做参照？拿我们这个人呢这个本身来做参照，说他随现随空，现影不实，现影不可得，这样来理解的。没有说依这个因缘显现有光有镜有人出现在镜子像里面的这个影像，事实上就是空的，事实上这个影子就不如我们所观察的那样有一个真实的影子，有一个影子的体性，如果有影子的体性的话，那你走开了这个影子也在那里了，不是说你去了这个影子才有啊，才在那里了，所以影子变化如实，不是需要取这个呢你的本相来做比较才能够为现为空，所以这里就揭示这个举例和这个要观破的时候，实质是所指实质上对应所要观察的这个空啊这个部分，随现随空，就像我们芽啦苗啊友情啦，这个以量观察啦随量观察啦，它是这个嘞无体性的，它当下就是无体性的，这个是这个直接的契入，而这个影像呢是参照性的一个比较，所以不是属于限量的正常，是一个比量的这个接这个转接了，也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比方呢来认识一下，所以这个当中呢它就有一个差异性，就是一个呢是要借助相对的另外的层面来通达，一个呢就是随这个观的事情能够尚未了解，所以凡夫呢这个呢是比量当中的事，这个圣者呢是这个如实的这个观察，是限量的这个呢契入，这不是说你这个了解了观察到了就是空的了，就是正道了，若随所现即彼性空，于雅等善以量成的，即是通达渺雅无性，故非于影像里，故与影像里会全同，理非全同，故与影像理会全同，这个跟影像的这个层面呢不是呢完全一样的，只是有这个呢差异的，以此当知如此平等真无性，而与世间共许有，就这个对时事施安立平等为无性欲，亦如银等取少分空， 非取平等，无自性空，已如前说车等地狱，善多成彼，无自性故，如是如幻。有观看者，于象马牛羊，于象马等，之为第十。幻象失了之，象马虚妄，一扫分空，又梦所见一正等事，醒时执彼一所现事，空而虚妄，即于梦时能如是执，然此皆是执见梦中所现男女，唯于真实男女所空，非是通达梦无之性，如同了解影像无止。那么这一段呢，就跟我们前面这个问题呢对应起来，更进一步做解释。就是这个通达是通达了，一个是参照性的比较性的通达，一个呢是由于这个观察了细入，不需要这个比较性呢，这个如实的通达了，所以这个平呢等等呢，从本以来就是没有体性，它就是相对的这个一个现起，现起为平，包括有情我，普特伽罗，都是无这个体性的。但是从这个世间上来讲呢，共许为有，就是共许这个有平，而且在这个平上来讲呢，不仅仅是说相对的这个现象共许，而且共许这个平为实有，所以这个是不是真实观呢？这不是真实观，所以对于实事是就是安立平等，这个为无性欲，实事实建立平为有啊，那要破除这个平为有的这个观察了，怎么破除呢？那就是观察这个平呢，有水呀，有泥呀，水泥因缘成立了这个瓶，所以这个瓶呢没有实性，没有体性，就经过这个推度，所以才有这个观察，形成实事实，这个嘞，这个实有的这个对峙，那么这个实际上跟取生活当中其他的这个比较啊、经验呢、这个是同类的，所以观智的这个成熟，也就是慧观的这个空性相应呢，跟这个学道空，了解空的道理呢，它有一个差异，这就像说这个空的时候举的例子，举例子的本身，我们对这个事情呢有印象有认识，就是像这个影像一样的，那我们都是有认识的，所以借鉴过来呢，我们认识这个无自性空，认识凭着无自性空，包括举这个车子这些例子，都是为了成就大家能够接近呢真实观的层面，这个呢升起如幻的观，如幻的这个看待，那么这个跟呢证入空升起的真实观本身是有距离的，这个幻化是幻化相马，大家都看热闹，都认为这个是真的，都这个嘞随着看的这个事情呢来反应，但是像这个马啦等等的这个幻化呢，肯定在幻化师那里呢，他一点也不会当真的了，自己幻现出来的那还不知道，肯定知道，所以观的人呢是认为真，幻的人呢不会认为真，那么从佛法里面来讲呢，他这个观呢，这个还是少分空， 所以他怀疑幻现这些事情，觉得这个幻现的事情能够旷惑，能够为让这个观察的人呢以为是真实，所以成了一种游戏。那么这个我们举梦的事情也有同样的这个特性。我们梦的时候呢不知道是梦，这个梦醒过来的时候呢知道这些事情只是空的。那么这个不出梦的时候完完全全产生不了这种认识。所以梦境也是说空里面的一种比方，所以我们借鉴起来呀，大家会了解这个事嘛。所以这个梦中有男啊有女啊等等呢，他这个要醒过来以后才知道说梦中的有男有女等等事情呢他不是真的。因为生活里面另外我们遇到这些这个事情呢它的作用呢影响呢跟这个梦里面呢有实质性的差异，实质性的不同，那么就觉得这个是假，所以以这个来做比方，并不是说讲到梦的时候大家就理解到梦也是一个无知性的了。讲到幻化呢，这个相马呢幻化师呢就是知道幻化是无知性的了，他不会，所以他又是成为新的一个执着。所以这也就像包括禅师对这个学徒这个来求学者的指导一样的，这个是对应你当下的这个问题来做启发，然后让你能够从这个实有之当中呢破除超越，这个证入真实。那假如说你有一个预先的了解了，对这个问题呢有一个认识了，所以一讲的时候呢你就借鉴其他的认识做参照来回答这个禅师的启发，禅师的指导，那这个就是完完全全的起不到作用了，成了你的一个比量的这个对应的对答。那么我们举了这些例子来辅助性帮助了解空，这个去向于真实，证入无自性空，那是不是就停留在这比方上了？这不能停留在这个比方上，要借鉴这个比方，对应于我们观察本身，观察道理，观察事实，这个呢直接来做观察，就有了这个借鉴呢，有了这个辅助呢，树立起正确观察方法了。所以就不能够有了正确观察方法都不用，这个舍离这个观察方法，这要用，要这个嘞加上这个嘞观察方法，这样才这个辗转的了，脱离这个比量的这个相对性，然后直接就这个去向，那当然这个要见呢要证呢，那这个是一刹那的，要没见呢没证呢，它这个是还是落在这个比量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经过相应的这个了解了，要知道这个比量范围所引，它不是有了这个就解决问题了，又如前引，如幻阳焰等假例，此就世间亦非有，未与阳焰这个幻梦止水相马及男女等俗名烟量皆能危害，了之无比所执意的，非是通达法无信见。就是举的这些例子世间的角度就知道了，事情角度知道了并不等于就说能够进一步这样子就通达空性了，这个比量当中呢是一个基本经验，就是明烟量也可以通达，就是明烟量也能够危害 四境经验不会以为说阳焰当中的水是真的，幻梦当中的镜是真的，变幻的下马牛羊，梦里的男女等事，这个是真的。这个呢，就是不通达法性的人也会知道。所以前面这些诸幻之意呢，如是前说，比如幻意，一旦粉涌甚深经济而正思维，如沙摩地王经所说而思，如云，就是前面所幻意呢，这个不是通达空心意，就是经经验也知道的。但是我们呢，经典当中举这些例子，说这些的这个比喻了，是对于我们有一些帮助。所以我们读这些内容语句，引发自己的这个观察，就是而正思维。这上面的地王经里面说了很多事情了，来做比喻的，这结合相对象来观察，这个是有必要的。就我们讲观空呢，它不是离开现象嘛，不是离开这些事实嘛，只是推动实则的方面呢，建立这个方法架构，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一个呢观察掌握。那么于具体的事情上来讲呢，做运用的时候，那就可以就各种各样的现象，各种这个角度，来做呢这个推行，那就会更加广泛一点，就会更加具体一点，不会是说纯粹的理性啊理论啊符号上在概念当中呢打转转，在我们大脑里面呢形成了一个这么系列的认识而已。所以此如沙摩地经沙摩地王经所说而思，如云，犹如阳焰寻相成，即如幻似并如梦，畅喜形象自性空，当知一切法如是，犹如净空所现月影像，绕显尘海中，非有月能入水内，当知诸法相也。如人住于山林中，歌说嬉笑及嚎哭，虽闻鼓响而无见，但知一切法如是，歌唱伎乐如是哭，一子虽有鼓响现，彼因余响终非有，但知一切法如是，犹如梦中受欲行，似乎醒后不可见，余复希乐而贪着，但知一切法如是，如诸幻思化诸色，相马车乘种种事，如所显现悉皆无，当知一切法如是，犹如幼女于梦中，自见子死，自见子生寻机死，生死欢喜死不乐，当知一切法如是，犹如夜风水中月，显现无着沉水中，水月空伪不可取，当知一切法如是，犹如春季日午时，行走似乎为彼可，余住阳焰见水聚，当知一切法如是，如与阳焰全如水，有情愚蒙欲饮彼，终不能饮无死水，当知一切法如是，如与先是芭蕉树，若人剥彼欲求食，内外一切无心食，当知一切法如是。这个呢就是沙摩地王经里面呢引种种现象来做类比，让我们观察一切法空，观察一切法如实。这个当中举了很多例子了，阳焰啊寻仙城啊幻梦寺啊等等。那具体来讲呢，就这个有很多很多了，所以这个 广泛的结合现象观呢，能够拓宽我们的思路，拓宽我们的这个观察。那么深度的理呢，就是我们要依这个比量呢，这个所取的种种境呢，所立的种种义呢，一层一层的这个去思考，去思维，这样才能够为越来越把握的好，把握的这个清楚。那么做广泛的层面来讲呢，我们也可以结合这样的这个经典先记诵好啊，把这一段呢背熟，背熟了之后呢，我们就一遍一遍的思维，一遍一遍的思维啊，思维这个水月啦是空的啦，这个人在山林当中嬉笑啊，这个空谷回响呢，这个还有哭啊，还有笑啊，这个人其实都已经没有笑了，但是我们听到笑的声音，这个笑的声音、哭的声音等等的从因缘现起，没有真实性，没有实体性。那么这个时候梦中呢，他有爱染欲啊、受欲啊等等呢，醒过来的时候呢，这没有，梦中的这个事情呢都是假的，可是凡夫呢还在回味，还在贪着，那么我们在见到的这个种种事情呢，见色闻声、见闻觉知当中一切法呢，所产生的影像，产生的这个作用，它这个跟梦中受欲行呢是一样的，都是呢虚狂不实的，那么这个幻化师啊，现起的相马等等，这些呢，它都是一些这个显示罢了，所以都是无实的。那么我们所观待的一切法呢，它也是幻化的，那么就像这个小孩子啊，小女孩呀，她做梦的时候梦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了她生了个小孩，生了个小孩，生了没多久这个小孩就死掉了，所以呢生了个小孩很欢喜啊，生了个小孩了，那么结果呢马上又死掉了，她又痛苦了，哎呀死，小孩子又死掉了，所以梦里面呢，一会儿痛苦了，一会儿欢喜了，先是有欢喜嘛，然后有痛苦，所以自见子生寻迹死。当然呢，生活经历里面不会有这样子说生了马上又死啊，都是说生了，生了以后呢，过了一些时间长大，长大之后多数人呢孩子还没死，他自己死了，那也有的时候呢是他还没死，孩子死了，这个情况都有。那么当然是人会贪生呢，怕死的，所以生的时候呢当然是高兴的事情，能活多久活多久。死的时候呢，这个是不可面临的事情，痛苦的事情，他害怕死亡。那么这个就有忧患啊等等的。醒过来的时候呢，大梦一场嘛，生死大梦，生死就是如此。所以我们这个一切法呢当中呢就是这样的，也跟这个水月一样呢，空中月呢映到水中，这个水中的月呢完全就是一个假的东西。跟空中的月呢是不完全一回事，是假的。那我们一切法呢犹如水月，还有像阳液，口渴了看到前面好像有水追过去，结果没有水，所以我们友情呢要超越出来，不能再那样愚昧了，再那样戏论颠倒了，那样的水是喝不到的，所以一切法当中呢，我们想找到生命的意义，找到生命的这个价值，找得到吗？找不到。所以这些轮回事实啊，犹如水月，犹如阳液，由于梦中所得预示，皆不可捉，当下就是幻现，当下就是不可捉的，不是说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找，你要如实升起抉择了，观察了，它就是如此，内外一切无有真实，一切法无，这个如是，那么一方面呢是要这个道理实则呢越来越接近，一方面呢我们要广学这个文艺啊，然后依这个文艺来这样观，这样观察，这个观察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能够消除我们的实有见，先这个大方向经过这个文艺来思维来消除。大方向消除了之后呢，那就细节了，细节上的掌握呢就要前面讲的比量呢， 我们这个范围的观察要到哪里，这个观呢跟这个显示的事物呢，它要完全能够结合得了，不违于这个相应的事项，跟这些这个种种事项呢能够相顺，能够越观呢越明了，越明了呢越与这个事项呢不违背，越能够不落于这个事项有，不着于这个事项有，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细观察的部分，那么初开始这个文艺的这个观察呢，它能够初分备至，因为这个世间上来讲呢，虽然说有一分人啊会落入这个万空啊王空啊，但是这个比例呢是很少的，多数这个世间的人呢都是天下这个熙熙啊皆为利来啊，天下让啊皆为名往啊，追求名啊追求利啊追求这些世间的事情呢为实有，这个层面是多一点，所以我们初分这个层面呢是可以速速的依这个经啊所说的这些镜像这些事项让自己有一个回头，然后再结合那个道理呢让我们产生升观，而且的话呢在升观的这一部分呢破除实有啊也有一点的这个大方向的这个呢结合呢会更加好理解一点，就我们心里面呢这个起为证呢起抗拒呢这个实有之的力量是很强的，所以就是接纳不下，接纳不下接纳不了呢他这个观察也就会有偏呢，一偏了之后呢就是落入常见落入断见，落入常见呢就完全舍利空的相应观，落入这个断见呢那就借着这个空观呢走向于假法走向于 相似的这个空，所以对于事项呢对于世间呢不能够正常的如理的去这个来回应，来能够做好，这个就会落入两种歧途，落入两种歧途当中，那么这个是余意的这个所显，那么这个接下来呢这个观察呢就是由名差别成就义，就是结合相应的其他名义啊，来观这个无我的问题，那么这个说余义的时候呢是结合观察本身，结合其他观察事项，所以这个一推啊推的那都比较远了，那么这里呢再回归来这个就这个我义啊来做观察了，由名义差别成就呢这个一人等假名为车，其诸之分名为车所取，车为取者如是依于五蕴六界即六处假名为我，彼为我所取我为取者，那么这个从名义上来讲对应我们观我了观人物我了，就像这个车子一样的，有车轮种种的组合造了一个车子，所以这个车子的种种呢它属于车所取，那么这个车呢属于取者就是属于建立体属于建立者，那么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车和车的之分的关系，车是有之，那么这个呢人呢是之分，具有种种之分呢我们叫做车，那么内径的来讲呢这个五蕴六界呢跟我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我呢是假名我，假名我呢依这个五蕴呢地水火风空石啊六界啦还有呢六处，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嘛，这个建立为我，这个我呢是 取者主体，这个五蕴六界六根呢是这个类相应的索取对象，称为索取。所以由这个如安利车与车资为作者基业，如是我取运有作用的名为作者，这个运的是我所取业，故名为所作。那么这个就是现代的建立了车，这个作业的车子呢是作业，我呢是这个呢这个作者，这个运呢等等呢是这个呢我所取业。前面在观七象的时候，七象推行呢，七象寻求啊，就是用车来做比方的。所以这里呢我们就比较好了解了啊，只是说也要认识到它这个分类。入中乐云，如是以四许一运六处界，许我为许者，取业此作者。这个取业此作者呢，就是这个我来这个嘞，这个有五蕴的这个嘞，这个生灭变化，这个相应的这个业，这个形成，那么这个我呢是取者，这个一相应的观察呢，如车此意如车，观真实意，我于其相皆不可得，无少自信，然未观察许是所有，就是我们观真实义的时候呢，这个真实义当中，这个意蕴具知，能依所依，这个行具七相不可得，就是这个七相当中呢，找不到丝毫的所谓独立私有的这个车呢存在的，这个找不到的。那么这个观察我呢，依这个运建立的我呢，它不能够为实有，它是依这个运的假名收为我，统合在一起，成立为我。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运呢生灭变化，前后呢相待这个来现起，所以没有这个我的实体性，显见呢，这个是无我的，所以没有观察呢，从世俗相待角度上来建立，这个依圣意观察，依真实观察来讲呢，这个运处呢和这个我呢是相待，没有实性，你离开了具体的这个生灭变化的我呢，这个所取的运呢，哪里能够找得到我？找不到我。离开了这个轮等之分，有没有具知的这个车呢？没有，找不到。那如果是观法的话呢，就是会更展开来呀，就是这个之分呢成不成立的问题，就是之分也是不成立的。就是我们讲轮的话，离得开车吗？离不开车。离开了车我们能叫轮吗？我们会觉得这个是个没用的一个圆盘呢，放在那里你会觉得占地方，就好像这个车子报废了一样的，就现在就跟古代的车子不一样了，现在车呢是中间呢是一个钢架，这个钢架它一定要造得好，钢架要造得不好呢，在这个剧烈运动当中它就变形了，车身一变形呢，这个车子走起来就麻烦了，就会出危险的。所以这车身的这个中间这个钢架钢材它一定呢是要很好的，然后呢这个要有轮胎呀，轮子嘛，轮胎嘛，又有引擎呢，又电路啊油路啊等等呢，诸大系统综合为这个车，那这个车报废了呢，轮子呢拆了，车身也拆了，线路也拆了，那线路等等这些如果说不能够把它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有什么用啊？它就是一堆废品，你要送到回收站去回收，你没有办法叫说这个是车轮子了， 这个是车的线路啊，这个是车的这个架子了，没有办法说了。他一定是要依这个车的用，依这个车的这个聚合了，产生这个功能，有这个使用的可使用的层面，那我们才叫做车轮，才叫车身，才叫油路，才叫它的电路等等等等。不然的话，这些零件散落在一起呢，你都觉得它占了你的地方，赶快叫的人家来把它搬走，这个都是一堆垃圾，一堆废品，又把它回收，回收又打成新的形状，可能你这个钢圈呢，可能找成了一个不锈钢的这个瓶子去了，它哪里是轮子呢？不是轮子。这个车身呢，可能打成了一个钢柱了，这个钢柱可能就是拿去建桥梁的，是一个桥墩了，它都不叫车的这个底盘了，它现在叫做车墩了，这个桥墩了，或者是打成了这个房子的柱子了。所以它决不决定呢？它不决定。所以之所以决定为相对建立为这个车轮，建立为底盘，建立为这个车的这个盖子，它都是依这个甲力的车来建立这个甲力的车的脂肪，所以都是相对的嘛。一尺有彼，一彼有尺，离尺无有彼，离彼无有尺。所以这个迦乌罗的这个比方呢是非常形象的。这个是印度的一种植物，就是说若力迦乌罗它有两个在一起，这样不在一起就倒掉了。所以要有车子，所以有车有脂肪。那么聚车的脂肪呢才有车子。比如说没有刹车了，没有轮子了，你其他有的不行的，车子开不了的，开不动的。有时候甚至于少了一个螺丝都不行。少了一个螺丝，这个就开始松。松了就这个掉了，掉了以后这个某个油路线路就不通了。不通了这个问题就来了，整个车子就报废了。或者这个水箱呢不加水呀，把它一烧就坏掉了，一烧了之后坏掉了之后，这个引擎又坏掉了，这引擎一坏掉了整个车就停掉了。所以能够离脂肪而叫车吗？能够离车而有脂肪吗？所以都不能离，不能离车的脂肪而叫做车，不离假名的车而说假名的脂肪。所以脂肪也是假名，车也是假名，都是假名的，通通都是假名的，都是假的。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假的概念呢又建立为执着了，认为假的就是没有。能不能没有啊？车子开了就是有这个作用的，零件造了合了以后就有这个作用的。那我们有情我呢，说话了，行动啊等等的，造作了有这些作用了，那具体找得到一个我吗？对应的找得到我的脂肪吗？找不到的。就比如说手啊脚啊，现在是我的，那这个身体死亡了以后，手和脚还动得了吗？动不了啊。现在说话呢，这个有声音呢又显示了。这个假设在空气当中呢，它就不传播声音，在真空的环境下你怎么样说别人都听不到，它没有传播嘛。所以这个样子的呢都是相对法。所以建立名义，依这个五蕴六趣就说有这个我，依这个我呢就是有我的对应的这个五蕴六趣，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建立名义。所以这个正现起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实有性，没有任何的真实性。所以这个正为观察了，就能够消除。所以这个是相对，显示这个由名差别呢来建立，这个所谓的这个呢车，所谓的这个脂肪，建立我，建立五蕴，是这样建立的。所以不是说涉及到具体来言，它是有无这个实有性的层面。如果有无实有性的层面呢就不可得了。如果从名字概念的建立呢，这可建立了，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呢，无有实性，但是名缘，但有名缘，就是名缘当中呢，这个建立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显示了之后呢，进一步这个显示了无我所性，没有我呢，就是我所都不可得了嘛。没有车呢，就没有车的之分了嘛。所以第二显示，进一步显示，有子破我所，如是若以寻求有无自性之理寻求我时，于彼迹象俱不可得，破我自性，是云何能以正理得此这个呢正理得此即是我等之也，由是我所亦无自性，就是破了我自性之后，七相不可得，七相观察，那么这个时候以什么正理能够得，能够观见我的眼，我的舌，我的鼻，我的身，我的意等等，这个呢，是无自性的，就是我所呢也是无自性的，那么这个就是依此类推呀，这个前面所举车之喻，观察车不得，那么相应的车身也就不可得，车轮也就不可得，这相应的观察我不可得，我无自性，那么这个成立为我的眼，成立为这个耳鼻舌身意也不可得，那就是我所也不可得，修观行者若不全见我所性，能脱生死，此相单说，就是下面单说了，十八品云，就是引这个中论里面十八品，若我且非有，岂能有我所？就是这个我所都没有，我都没有啊，这个我所就没有了，就好像我们讲这个房子是谁的，那先要这个问的人呢，他存在，如果这个人都不存在呢，那这个房子是谁的了？就不能够说这个谁了，就不能够说这个房子是他的了，他已经不存在了。他要存在，我们才能够说这个房子是他的，这个要讨论到有主体，主体以后才能够讨论到有关系，有系数。如果关系没有，主体没有，这个系数就没有了，主体没有怎么能够关联起来呢？所以若我且非有，岂能有我所？就是我没有呢，我所都没有。入中论云，有无作者则无作业，无我故亦无我所。就好像我们讲说一个造作的主体跟这个造作的事情一样，它是有关联的，比如说这个陶匠，他就能够做陶器，这木匠他能做吗？木匠他不懂，他不会做，他做不了陶器，所以我们要请对应的陶匠来做陶器，制作整种的这个陶啊，相应的这个胚，比如说做罐子，做瓶子，做一个缸，陶匠能做，其他不能做，那么对应的这个作者呢，跟作业就直接在关联起来了，那么无我故亦无我所，就是我呢不可得了，它是非实有啊，所以关系相待这个现起，这个作用无私，无我无我所，所以哪里有我所呢？什么样决定为我呢？正是有我才决定为我所，如果我破了，我所就不成立了，所以真正破我的人呢，才能够相对因缘呢，如是而做，如是而行，不于这个相对范围里面去做化方，被这个种种镜像呢所吸附，形成了所谓的系数，其实有所谓的系数嘛，所以真实智慧生起来，这个佛的智慧呢，慈悲无碍，于一切众生呢饶益，是一切众生犹如自己，没有自他的这个隔害，声闻呢破了我呢，他没有菩萨的广大心，没有大愿呢，但是呢他也没有自私想，没有自私心，所以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饶益众生的， 只是这个大愿呢没有菩萨那样广大，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他不会有这个隔害，所以这个就是离了我呢，就我所呢建立不了，我所呢是随我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众生边呢都不一样的，他说大公无私呢，他口头上可以说，但深度的层面呢，他只是把小我可以换一换，最多能够变成一个大我，把大家都看到在一个圈子里面，但是核心的层面呢抽不破的，还是有我所的，所以这个就是根本性的这个洞察呢是最主要的，是最重要的。所以由见我我所空，故由见我我所空，彼于切斯当谢陀，于切斯就是修观行的相应的人，就成为于切斯，就是要证入呢，就是由见我空，证入，证入了的话呢，就我所空，我都不可得，那我所怎么可立呢？所以这个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世界、世界还有星球，星球还有外星球，这都是我们随自我画的界限了嘛。比如说这个动物界，它不做明显分别的时候，它怎么画呢？它都不画的，它一会这里一会那里，这是我们人呢，这个分别念呢就更强一点的时候，就画成这个地是我的，这个房子是我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地盘，那个是你的地盘，所以就有种种的划分呢。它这个划分就是根源于我所呢，由我所执着了，没有执着的话呢，这个世界就太平了，世界就平等了，不然的话呢，就是为了抢地盘呢，你争我夺了，小的范围就是打一架，大的范围就是战争，都是这样来的了，那么这个都是随我想，所以见了我空呢，能够如实了之，有以通达无我性力，亦能通达我所无性，这我所它是相依相待的一个建立嘛，在某时候这个范围，这个是我的，某时候这个范围呢，这个不是我的，身体部分也是，外在的这个事情也是，它都是这个类相对因缘的一个现起，所以没有我所性，那修观的时候呢，通达了，修见了，那就是能够为脱生死，能够出生死，由通达我性，这个能够呢通达无所性，并断其疑，如前也说，如前已说，应当了之，就是修观行者了，这个观见无我性，这个观行者呢若不强进，这个我所性呢能脱生死啊。此下当说呢，就是说，那这个就，不能够脱的。你这个，我所性呢，没有通达了，实质上也就是你的我见没有破。你的我见破了呢，你的我所性呢也就破了，也就通达了，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那么，此诸众理呢，余力一明呢，就是这个正理呢与。其他这个观察呢，相应的种种事项呢，都是可以呢，这个呢证明的，都是可以通达的，如观我运等同观车，如平一等事一当了之，就是车是一个聚合了，同样的我们观平啊、观一啊等等事情呢，未以寻求有无自性之理。观平一等与自色等为一为异，七相寻求，于七相中三就二谛俱不可得，然就名言，无观察时，无观察时安立为有，就是我们讲平啊、一啊等等这些事情，于自色等，于自色等呢，那就是有情当中呢，这个我建立呢，它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建立。 那五蕴经当中其中一个就是色蕴，色蕴呢就是跟这个车相的同一类啊，都属于色法了。这样来观察呢，就是可以结合七相观察。这个七相观察呢讲了很多了，前面已经说的详细了，那么到这里呢就不说了。我就简单的讲了，是一相、意相、具知相、这个能一相、所一相。这能一相呢就是这个知分一车建立嘛，这个能一相嘛。所一相呢这个车呢依这个知分建立的嘛。那么还有就是具相。具象就是这些之分呢聚在一起就叫做车。这个形象呢，唯一这个车呢就是这个种种之分的形成了这个车的形，所以以形名为车，同象名为车，意象名为车，具知名为车，这个呢依名为车，那个能依名为车，这个呢聚合名为车，这个呢整体的形名为车，就是由这七个角度，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我们说这些为车，从这些角度称之为车。那么我们有这个基本的观察呢，这个去推度的时候就发现这一义当中呢车都显然不是能够站得住脚的，显然不是能够找得到一个真实存在，只有相对的称为车，没有真实的车。同类的去观察品也可以这样去观察，观察衣服也可以这样去观察。你像这个品呢，它品有一个这个中间的一个围起来的部分，它有这个底还有这个口，所以它也是众多之分的了。那么这个布呢，我不管这个布多大，它都是经线纬线，线的形状也是不一样，然后构成了这个布嘛。不观察布的时候，布呢就是一个整体的，我们觉得实有的。不观察瓶的时候，同样也是观察实有整体的。那么具体来观察呢，这不实有的了，它不是一个整体的了，它是种种多分的一个事实，一个显现。那么七相推寻呢，无有真实。那么同样的色至色等呢，就是说这个色蕴呢，就我们人呢生长在这里觉得这个一整体的一个存在，那是一个事实吧，它是一个独立啊。但是不是一个独立，是不是一个事实呢？这个辗转观察呢，这也不是，就等于这个七相追求找到一个车找不到一样的，七相追求找到一个我的这个身呢，找得到找不到啊。当然这里这个五蕴观察，另外是这个之外的这个就不好观察了，都是无形无相的嘛，所以没有以这个七相观察嘛。七相观察是初分的我色为我来这个观察，所以具不可得。这个具不可得呢，是指二谛当中这个名言谛的世俗谛，还有这个圣义谛的这个真实义。这个后面会讲这个二谛的建立，圣义世俗的这个划分，那这里还不讲，这个叫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了。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就名言上来观察呢，具不可得。这个圣义谛当中，无自性空，这个世俗所显呢是无自性空，这个呢决定建立不了所谓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独立的实体的这个车子、瓶子、衣服和这个呢色身我。然就名言无观察时，就是我们不加观察的时候，只是概念上我们做一个划分，从这样的属性特性我们称之为这个身体，称之为车，称之为瓶，称之为衣，这样安立为有。如三立经云，是与我证，然我不与是证论，以于世间许有许无，我亦许尔。这个是一个经典当中呢 讲到了这个一个问题，就是世间跟佛呢，争论，但是佛没有跟世间争论，从世间相待的这个不加甚意观察，不加比量真实观察的时候，世间相对现象的这个存在呢，佛是不否定的。世间说有，那佛说有；世间说无呢，佛说无。这我亦虚啊，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有个杯子，佛不会说这没有杯子。这里杯子没有了，佛不是说这有这个杯子，不会跟这个相应的现象呢相违证、相违背。这我们世间所共见嘛，世间所共许嘛，所以这个现象的展现呢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这个是共通的，不需要这个辩虚，不需要这个辩论的。那佛法里面讲说，诸法无自性，杯子无自性，车无自性，我无自性，有情无自性，那是依理观察，依理推度。会不会如我们世间这个导想当中呢，不仅仅是说现象的共许的名言的部分有，而且还有实体，还有实存。因为我们印象里面觉得杯子就是杯子，觉得这个桌子就是桌子，我就是我，有一个实存印象，有一真实可以建立的，这样建立的没有啊，没有的。所以自许真理，不破世间，共许事故，就是真理来讲呢，是不世间是相应的现象嘛，它就是这样的这个变化显示了，哪里要破呢，这不要破的了，这如实的一个显现了，如实的一个显示了。所以呢以许真理呢不破，这个入中论里面呢，所以呢这个若平即依仗，经连并慢数，色灾与车胜，客定等诸法，众生由何蒙？说有之必有，何以故能忍？不与是正故，由助知得贪，能相即心等，有知有得贪，所向何等意？如彼观察车，其相皆非有，其余如世间，共许而为有。这为此世间众生由何蒙故，宣说彼等亦莫观察为当之有，此复云何？为彼之分即有之等，以平为喻，平是有之有得所向，瓦是知，瓦等是知，大富张口及禅经等是为能相，一等一耳，贪是坚持，其有贪者是彼所依，是论所说为有贪普特揭罗。火是能烧，心是所烧，由依之故说假名有之，即依有之假名为之，乃至带火假名为心，即以带心假名为火。那么这个当中呢，就引入中论举的这些例子说的这些事情，我们主要性呢了解呢，就是说不依这个道理观察，依这个世间所许，依这个名言可说呢，那建立这个平依仗君临慢数色宅车程客店等等等等，就是这个世间所有呢，佛所有；世间所无呢，佛所无。那么这个佛呢不跟众生争，不与众生争，那么相应的这个建立呢，相对的角度上它是有这样的显示，是有这样的这个呢这个现起这个变化，比如说这个火呢，它是从财里面来的， 这我们烧柴呢就有火。那我们讲这个有情众生呢很贪呢，那为什么说他是一个贪婪的人呢？那是跟他这个呢对事情呢小气，这个呢欲望呢强，那么我们说他是一个贪婪的人，小气的人，那么是相对名义的建立。那我们说这个瓶子呢，它就是一个有口有底，有个大肚子，能够装东西，所以我们说瓶子是这样来建立的。那么跟这个真实义，跟这个呢以理来观察相对的世间相的有没有体，这个呢是进一步的观察。跟这个世间相对的这个名言呢，名言说呢，那是两个层面的事情。所以只是说假名不观察有没有体，有没有实，那么这个都是可以这样说的。那如果是观察有实呢，观察有体呢，那是不可说的。就是世间共许当中呢也是没有的。就是不管是圣意还是依这个世俗，这个都是没有的。你观察不到啊，能够观察得到，观察到真实有瓶，观察到真实有佛，观察到真实有贪有情，它只是假名成立，是相对的一个显现。十八品名，十八品云，依业名作者，依作者名业，苦除此缘其外，未尽有余因。那么这个中观论里面呢，在观这个业跟作者的关系的时候也讲了，业和作呢是相对的一个假名建立。就是这个呢，依这个业叫做作者，依这个作者呢叫做作业，就是作者做了业，依这个作业呢叫做作者，依这个作者呢就是作业啊，就是这个人烧了菜，那个人搬了凳子啊，这个主体呢是依这个事情来说的，这个事情呢也依这个主体来说的，这是相对建立，是一个缘起现象，那另外有没有一个实有呢？这另外找不到任何的实有，找不到任何的真实，这个就是结合现象呢，这个观待的两层，一个呢是从假立名言上，一个呢那时候从观察这个有。观察有体性上，就是一世间也不存在，一圣意也不存在，这个一定要理得清楚，分得清楚，这个当中是有两重的。所以佛说法不违于世间，不破坏世间，以正理观察，以如实观察呢，尚未显示世间，尚未成立世间，乃至于呢破除这个戏论呢，这个呢导致于究竟，这个呢显见的真实，这个觉出细论，这个才是一个这个方向，它有这样两个层面，好，先说到这儿。